欢迎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环球冒险小说《开山之作》，《禁地猎人一：棺材山》，作者猎鹰，演播朴树，第58集。
你来。
陈八代这时候手哪里还挺使唤，哆嗦着把电筒递给了汪兴国。汪兴国在黑暗中摸索到了开关，对准了那个张牙舞爪的人影，突然一下打开了电筒。被突然袭击之后，人影愣了一下，刚才还在挥舞的手停了下来，接下来好像瘫软了一样，手吧嗒一下垂落下来。接着汪兴国听到一阵沙沙的声音，在强光的照射下，那点幽蓝淡绿的光完全被掩盖了。在光圈中映入汪兴国眼里的是一个真切的人，他正靠在洞壁上，好像有什么支撑着，但被电筒一照之后，支撑他的东西轰然倒塌。汪兴国看到了他顺着洞壁一下子瘫倒了。我靠！陈八大爷看到了，这真的是一个人，他惊叫道。夏若冰目瞪口呆的看到这个人影瘫倒，离自己不过20米远，他已经叫不出来了，下意识地掐住了汪兴国的手臂。他还活着，夏尔巴愣了一下叫道。他刚才还在动，闵先生此时也被震撼了，低声的喃喃自语。
闵先生，你不是吓唬我们吧？
半晌，陈八代开口问。他更愿意相信刚才的是幻觉，或者是闵先生说的重放的幽灵。陈八代全身发毛，刚才的那一幕在眼前挥之不去，他此时甚至都不敢看那个斜靠在洞壁边的尸体。
过去看看吧，
汪兴国提议，但是没有得到大家的响应。
如果那真的是走路的活死人，总得有路进来吧，顺着通道可以到达地面的，
汪兴国又说道。可是这么一个活死人堵在了路口，大家心底还是七上八下的。在汪兴国的再三催促下，终于磨磨蹭蹭地挪动了脚步，越靠近活死人越迟疑。尸体斜坐在洞壁边，这个姿势如果是僵硬的尸体，是无论如何做不出来的。汪兴国倒是很淡定地看着尸体，对于尸体他虽然没有医学院的医生那么熟悉，但是他至少不会感到害怕。
汪兴国，你确定要这么干？
汪兴国把电筒塞进了陈八代手里，陈八代心里暗叫不好。
检查一下，看有什么发现。
汪兴国翻出急救包，找到了一次性手套。陈八代从小和汪兴国穿开裆裤长大，就跟他肚子里蛔虫似的，看这个架势傻子都知道他要干什么。陈八代虽然也知道那个斜靠在洞壁边的尸体 99.99% 是不会跳起来咬他一口，但是剩下的那 0.01% 在心中不断的放大再放大。陈八代一直没有敢睁眼看一眼尸体，这时候不小心瞥了一眼，那尸体脑袋耷拉着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一只眼睛还掉了出来。陈八代这一瞥差点没把魂儿给瞥掉了。
光线。
汪兴国戴好了手套，从急救包里拿出了止血钳和剪刀，又把手术刀片安到了刀柄上，说道。
汪兴国，你真的？
夏肉兵一直没敢看，躲在夏尔巴身后，看到汪兴国往前走，忍不住问道。
对，验尸。
汪兴国说道，轻描淡写。闵先生冷眼旁观，一言不发。陈八代把脸偏到一边，大概看着尸体的边上，避免看到尸体的脸，
斜着身子给汪兴国打光。
光线靠近点儿。
汪兴国已经走到尸体边了，但是陈八代磨磨蹭蹭的，这时候离尸体还有十米外。
差不多就得了呗。
陈八代嘟囔着往前挪了一小步。汪兴国摇了摇头，这个陈八代平时说自己天下无敌，真碰上事了，没能溜得比兔子还快，就阿弥陀佛了。汪兴国蹲下来，看着斜靠坐在地上的尸体，刚才自己判断失误了，这不是自己一直追踪的尸体，而是一名50多岁的老者，看样子的确不断地有尸体搬运进来。
尸体手臂已经出现了尸斑，证明他死去时间超过了24小时，但是没有尸僵现象。
汪金国大概肉眼看了一下，尸体的衣服已经破损，看样子是搬运的时候被磨坏的，裹尸布已经不知所踪，应该留在了外面，左手衣袖已经撕裂，露出了小臂。汪兴国在探动电筒的光线中看到了尸斑现象，照理这个时候尸体已经会很僵硬了，关节不可能还能活动。汪兴国试探性地抬了抬他的手臂，手臂很灵活，尸体的肉还有弹性，好像刚死一样。汪兴国捏了捏尸体的小臂，顺着捏上去，捏到大臂，又说道，
等等，陈八代，慌。
汪兴国捏到了大臂部分，好像有什么东西，有些扎手，但是光线不够好。
操，还跟做手术似的。陈八代又往前挪了一步，心里嘀咕着。口气。
汪兴国在大臂的衣服下找到了那个刚才扎手的东西，他小心地用止血钳捏了出来，在光线下端详了半天，是一截不到半厘米长的黑色硬物，不注意还以为是一根刺。
口气，夏尔巴震惊了，
应该不会错，那看来我们判断没有错，是一种昆虫。
汪兴国小心翼翼地把这一段口气放进了一个保存袋里，然后抄起了手术刀。
我尝试切割肌肉组织。
你还真下刀。
陈八代一听，脑海里冒出汪兴国一刀下去尸体跳了起来的景象。
夏若冰一听，甚至下意识地又缩了缩，几乎完全躲到了夏尔巴身后。
敏先生暗暗赞许，若是在别的地方做尸检倒没什么出奇的，可是在这种环境下，他不得不佩服汪兴国的冷静。
切入皮下组织1厘米，到达肌肉层，尸体没有任何神经反应。
汪兴国边进行尸检边说，
哎，汪兴国，你别说了，说得我心底发毛。
陈八代抗议，
我这是要你们都记下来，万一我死了，这都是很宝贵的资料。
汪兴国说道，接着继续，
我现在找到了尸体的桡动脉，切断了桡动脉，然后没有任何血液流出。等等，血液很缓慢流出，血液颜色暗红色，证明没带有氧气。尸体没有腐烂的迹象，没有任何尸臭。切开伤口的颜色，像猪肉摊上的猪肉，肉色暗红。
哦，耶！
陈八代终于忍不住了，他觉得胃部一阵阵痉挛，接着干呕起来。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干呕有传染性，夏肉冰也想吐了，可是他什么都吐不出来。夏尔巴喉头一阵阵翻动，要不是用手死死捂着嘴，恐怕他也吐了出来。
闵先生一直在认真地看着汪兴国尸检，但是听到那句猪肉也觉得有些不妥，把头撇了撇，但是没有呕。尸体胸前又找到两枚口器，比刚才的稍大一些，血液流速很慢。奇怪，这时候应该血液已经凝固了。汪兴国用食指蘸了蘸伤口缓慢流出的血液，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，血液没有血腥味，也没有其他异味。等等，我发现手臂上有许多针孔。针孔几乎是顺着血管走向分布，大约相距一厘米一个，非常小。陈八代，光线。陈八代强忍着不适给他打光，可是他不敢靠近，要不是汪兴国眼神好，真忽略掉了那些针眼了。狗蛋儿，好了吧，别弄了。陈八代的肚子里已经吐无可吐，再吐就把五脏六腑吐出来了。好了，最后一个步骤，化学检验。
你还是全套不做完不罢休啊。
陈八代要不是怕那个尸体跳起来吓人，正恨不得过去打汪兴国一顿。尸体关节不僵硬，心脏功能完全丧失，但血液没有凝固，肌肉仍旧有弹性，我怀疑是某种酸的作用，抗生素偏碱性，我试一试有没有酸碱反应。汪兴国说着捏出了个抗生素胶囊，用手术刀切开，把里面的药粉小心翼翼地倒在了伤口上。
光蛋儿，光。
伤口不大，药粉的碱性也不是很强，正常的酸碱反应会有气泡，但这么弱的酸碱反应很难说能不能看到气泡，所以汪兴国也是试试，光线不行就看不到。有气泡现象，应该是酸碱反应，也可能是其他化学反应，条件简陋，只能这样了。汪兴国说道。最后做过全身检查？
还来呀？
陈八代简直要崩溃了，看样子汪兴国一点不介意抱着这尸体睡觉的节奏啊。
有人来帮忙吗？汪兴国坏坏地笑了一下，可是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，汪兴国只好自己完成。尸体其余大部分地方肌肉弹性保持良好，不过胯部稍微僵硬，背部肌肉僵硬，翻动的时候还不算费劲儿。汪兴国把尸体翻动了一下，又大略地检查了一下背部，说道：许多地方有擦伤的痕迹，他是被拖到这里的。好了，陈马代，给我点酒精消毒。汪兴国检查完了，收好了急救包，脱掉了手套，陈八代说道：接下来怎么办？陈八代看到汪兴国用一点酒精把手术刀、止血钳、剪刀都消毒了，又用酒精抹了抹手，空气里弥漫着酒精的味道，这味道平时觉得很刺鼻，但这时候好像闻起来很让人舒服。 等，关上电筒，等。
汪兴国很淡定地说道。
等，就在这里。
陈八代抗议。
闵先生，你不是想知道尸体走路的秘密吗？你觉得呢？
汪兴国没有理会陈八代，问闵先生。闵先生有些迟疑。
我们可能离真相就一步之遥。
汪兴国又补了一句。
你是说那些鬼眼是一种昆虫，他们还会回来？
闵先生看了看夏尔巴和夏若冰，他们没有反对的意思。
就好像蚂蚁一样，暂时丢弃食物还会回来找的，我们只是安静地等就可以了。
汪兴国一屁股坐下来，掏出压缩饼干拧开水壶，
王兴国，你不用这么刺激我们吧。
陈八代好不容易止住的呕吐感被汪兴国这么一刺激，胃部又不由自主地痉挛了。
我饿了，
汪兴国很淡定地说道。既然我们找到了他们的搬运通道，出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关上了电筒，四周陷入了黑暗和寂静，只听见汪兴国嚼着压缩饼干的声音。
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吃得嘎吱嘎吱的。
陈八代嘟囔着，不知道汪兴国葫芦里买什么药。
吃饱了好和僵尸打架呀。
汪兴国开玩笑说。
嘿嘿，这笑话一点都不好笑。
陈八代冷笑了一下。
好了，说正经的啊，刚才我检查了尸体，只有擦伤，没有跌落伤。
这能证明什么？
夏若冰忍不住插嘴问。
证明尸体没有跌落，也就是说搬运的时候地形很平缓，这是不是好消息？
陈八代还没反应过来。
意思就是说我们出去的路很平坦，汪兴国说道。
嗯，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，那个墓群地图里除了巫师的墓穴是加粗的线路，其他线路几乎都可以通到中心的死亡墓地。
夏尔巴反应比陈八代快，
地震将那里毁了，他们一定是找了新的地方。
这大块头的反应这次让陈八代刮目相看，陈八代哪里肯落后，赶忙发表了自己的观点。
就是说我们已经摸到了他们新家边上了，
然后顺着道走就好了。
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既然有机会看看尸体怎么走路的，干嘛不顺手牵羊？
汪兴国吃完了最后一口压缩饼干，喝了一口水说道。
可是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
陈八代无不担心地问。
等会儿看看不就知道了，休息会儿吧。
汪兴国说着自顾自地靠着洞壁眯上了眼睛，距离尸体也不过五六米远。
一群人等了足有两三个钟头，可是一点动静都没有，
连日的劳累让他们眼皮子都快粘到一起了。陈八代率先进入了梦乡，接着夏尔巴等人也昏昏欲睡。汪兴国虽然在休息，可是他却支着耳朵听着声音。几个人睡着之后，汪兴国突然听到了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，显得有些迟疑，但在寂静的洞穴里，这声音足以引起汪兴国的注意。汪兴国睁开眼，看到几个闪烁的鬼眼在朝尸体方向移动。他捅了捅陈八代，陈八代睡得正香，一把把汪兴国的手拨到了一边。
别吵我。
米先生，汪兴国试探性的小声叫了一句，鬼眼好像听到了，迟疑着一下，接着灭掉了。
嗯，
米先生睡觉前听到了汪兴国的声音，迷迷糊糊的应了一句。
去，来了，轻声叫醒他们。
汪兴国低声地说道，手习惯性地摸到了腰间的刀上。米先生轻轻地捅了捅夏若冰，又叫醒了夏尔巴，两人醒过来，瞪大眼睛看着几米外尸体的方向。刚才的那些鬼眼似乎觉得没有危险了，又慢慢地亮了起来，接着越来越多，地面响起一阵阵沙沙的声音。陈八代怎么都叫不醒，夏尔巴急了，索性捂住了他的嘴巴和鼻子。陈八代正做梦，梦见自己在开演唱会，舞台下一片片荧光点点，正得意的时候突然掉进了水里。陈八代被憋醒了，这才发现不知道是谁把自己嘴巴捂住了，情急之下赶紧挣扎。
嘘，来了，别动。
夏尔巴 在他耳边轻声地说。陈八代一听，眼睛也瞪大了，看着鬼眼越聚越多，接着有些爬上了尸体之上。